这个高兴啊，你们开张的时候我来，顺便也可以来。而且你们开张的时候我讲圣经的一些，也是我进入华神，我的教牧博士课开始，我的专业就是研究圣经的一些。我是一个就是还没有信主就特别喜欢圣经的人，我觉得这真是神给我的一个恩典。我就特别喜欢圣经这本书，但信了以后和没信之前肯定是不一样。但事实上我在中国很多地方，当然一般就是很少有书商谈气那么好让我就来讲文学和圣经，大部分是请我讲道啊布道等等啊。但是我在布道的时候我也问他们，我说你们读什么书啊，他们说读圣经。我说还读什么书啊，不读什么书，圣经都没时间看，我还能看什么书。然后我就想就看圣经也很好，我就问他们一些圣经的东西，我发现圣经也没读好。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说我们就读圣经是一个借口，就借着这个一本圣经做借口，我别的书都不用读了，就这就很要命了。其实你就读圣经，把它读好了，仍然会读出很多不同的地方。特别是你看，你假如要读圣经，一开始像我读圣经也是一开始就读圣经，对吧？然后渐渐的你要有更清楚的对这个圣经里面的人物啊，对圣经讲的这个事情有更清楚的认识呢，你就需要有点系统神学，你才能有一个框架嘛来读。再以后呢，你要了解一些文化，你读圣经。再以后呢，你这个圣经要去对别人说的，要在自己生活中应用的，然后你就要读报纸。就比如说我们说为什么要读报纸，你今天读圣经是为了什么？读圣经是为了让你的生活按照圣经里面说的来活，对不对？那么你就去，特别是你们书香团契，那小韩经常问我我们阅读一本什么书吧，我说我还是讲圣经吧，因为这本圣经还是很值得读的。因为当你要来运用圣经中的东西的时候，你就要进行一个操练。怎样的操练呢？我建议你们就要读报纸，或者现在是在网上看新闻，看一条新闻，你心中就用圣经的话或者圣经里面神的教导来剖析这件事。这事为什么会发生？这事发生里面个人的想法是怎样的，他们为什么会有这种想法。当你这样来剖析的时候，就操练用圣经的世界观来看这个人生和事情。当你这样操练的时候，你在下笔写作的时候也好，你在具体生活中的时候也好，圣经就变成能够对你具体的生活产生作用的。如果你读圣经永远是读圣经，报纸什么也都不看，你就没有一个这种操练的习惯，让圣经和你的日常生活发生关系。你今天我们下午讲诗篇，讲诗意的生活，晚上讲苦难，都会借着圣经讲。然后圣经所讲的呢，都会是针对我们生活中遇到的事情。你们平常都可以这样操练，比如你一天读圣经的时间肯定要大于别的时间，但你也不能说我全部都是读圣经的。圣经你不是要默想吗？读圣经读完了，今天如果你读了一章，哪怕我不知道大家怎么样，我属于不太行的人，我读完一章能记得两句话也很不错了。但是你就这两句话你今天就想一想，就碰到一个人你想一想，或者你今天生气了，你想一想，你不要简单说这就图不能生气，那太简单了。想想我今天为什么会生气啊，我一时嫉妒啊，还是因为我没有把话听清楚啊，就冲冲动怒啊，还是我为什么会生气呢？这个生气里面是有什么样的文化背景呢？为什么对方会这样讲话呢？是因为他心里有什么样的伤害呢？这样一想的时候，就要你不清楚的时候，你是不是就要读些别的书啊？这就帮助你怎样来运用圣经。其实今天在神学上也是，今天对圣经的阅读，比如我研究圣经文学，圣经文学渐渐的它很注重要叫回应，读者回应。 我们今天你就从下午和晚上你都会发现，其实读者回应不是一件这是美国人用的词，其实中国人很简单，那就是叫什么活学活用，就是你读了这一个地方你得运用，这不光是大陆人，不是毛泽东时代才有的，其实在中国古代文化就有，你这些学以致用嘛。其实读者回应的意思就是说，圣经它是伟大的，它是有 power 的，那具体的 power 用在哪呢？是你读圣经的时候的感受，你的回应，是如何让你的回应更加准确，更加能改变你的生命。这个部分以前研究圣经是研究圣经文本本身，哎呀它的背景如何啊，它的甚至细到一点它每一个版本之间的一些差距啊，翻成中文这个什么希伯来文希腊文有什么区别啊，经常有人我们在神学院经常讨论的就是和合本有多少错误啊。其实东方人也好，我觉得作为一个基督徒也好，我不在于这个字是不是非常准确翻译的，那是这样翻译啊那样翻译啊，它一共出现多少次啊，是不在于这个，而在于它总的来说给你一个简单的思想，而对于这个思想你是如何回应的，你读了有什么感受，这是你们是阅读传期哦，阅读传期最重要的不是研究这个文章本身，而是要研究你对这个文章的回应，这是阅读传期。所以我们带着这样的思想来读圣经的时候，你就怎么样把自己读进去了，也把圣经读到你里面去了。我们今天下午是讲诗意的生活，我特别喜欢一句话叫诗意的栖居于大地，就很有诗意的栖居就是像那个鸟栖在那个树上，这句话里面啊有很多它不见得来自于基督教思想的话，但是它里面让我回应的是我对这句话的回应有我自己的信仰成分。第一，我知道这个大地不是我扎根的，或许我们都说要扎根于大地，这个大地今天的生活是临时的，你不要在这深深扎根，你是临时在这活的，今天神让你活一段时间是让你借这段时间来彰显他在你身上救赎的生命，来在这段时间里面把他造你放在你里面的那个美善啊那个天赋啊我们说来活出来，所以他是帐篷式的生活。第二呢，他要诗意的，其实圣经是本非常诗意的，耶稣是一个非常诗意的，信仰也是非常诗意的。为什么这样说？我想问大家啊，你们觉得诗意是什么东西？这诗歌啊，诗意的，你们经常说，哎呀，这篇散文很有诗意，哎呀，这什么很有诗意？你觉得诗意是什么？浪漫、变幻的，啊，美的境界。你们这些是从哪得来的呢？这想法？唐诗宋词，其实诗意最真正的诗意，第一是真的。为什么说是真？你肯定会说，哎，那个诗歌里面写的那么虚幻啊，并不真。其实他写的景，今天我会讲啊，写的那个景是不真，但他那个情是真的。比如大卫说，我的泪水把长榻飘起，你说他真还是不真？肯定是不准，他那个泪怎么也飘不起那个床。然后要是碰到我老公这种学理工科的，他就要讲了，这个泪水飘起床，那看你什么床，那是装草席吗？可以的。如果是铁床呢，那是没有可能的，还有比重问题。但我说诗意最关键的是个真字，什么真呢？他感觉他的泪水，他的痛苦很多啊。而且毕竟那个泪水是水啊，水能把什么东西飘起来，这是真的。他只是夸张了，他那个泪水可能在心中是那么多，流出来的没有那么多。我们经常说，嚎啕大哭， 啊，如瓢泼大雨，那怎么可能啊？但是诗意仍然是真的。如果这个诗意它不是你真切的感情，就不是诗意。为什么人爱看诗？你读诗的时候，你觉得真实啊，我你们真是这个感觉。床前明月光，是吧？真是那种感觉，所以诗意首先是真的。好，那我们今天看啊，一个基督徒肯定是要真实的生活在地上，要用喜乐的生活在地上，基督是要诗意的生活在地上。嗯，我不知道大家当基督徒当的觉得约束啊还是不约束啊？约束，你们当基督徒当的是觉得比不当的时候轻松呢，还是更辛苦呢？对自己有标准。我接触很多人，他们都说，哎呀，我现在还不能当基督徒，我达不到那个标准。他觉得当基督徒就把一个重担扛起来了。所以特别是牧师长老，你说我经常皱眉头哦，就让牧道友害怕入教。我过去的牧师啊，他天性爱思考，他很爱皱眉头，然后呢他的胸围很爱皱眉头，他小姨子也很爱皱眉头。我们刚刚信吧，然后我们就在我们的教，就在我们那个学区啊，他们说，哎呀，总算有两个喜乐的人现在在教会里面了，因为我们俩天性是爱笑的。后来我就把我是一个很直爽的，不知天高地厚的，我就直接跟牧师讲了，我说上次你平常皱眉头啊，你这个我们开布道会的时候你不能皱眉头。他因为我们开布道会啊，大家都在传福音，他就坐那，然后皱着眉头，闭着眼睛。我说你干嘛这个？他说我在为大家祷告，但是别人不知道你在祷告吗？看你皱着眉头，闭着眼睛，好像很辛苦的样子，你觉得不能信吗？所以信仰是非常喜乐的。为什么喜乐呢？就你无论我外面有多大的问题，巨大的神在我里面，就我们最终的心意是神的救恩和爱在我们里面不能被夺去，这是圣经里面传递的心意。然后我们具体看诗篇呢，我今天用诗篇和那个中国的诗歌。中国的诗歌我会比较一首小诗，我知道大家可能到美国时间久了也不会去看诗经啊什么的，但是我用一个大家比较熟悉的。首先我们说中国的诗意是怎样产生的，就是唐诗宋词大家小时候都背过吧，啊，那大家应该不陌生。中国的这个诗意怎么产生呢？它首先是要安静。你没听说一个人奔着鼻血诗的啊？中国古代或者说中国那种传统的文化是你要安静，然后安静了呢就要感叹，是吧？因为安静了你就要想想自己啊，想想别人啊，比如说教会，你对神的感恩是哪里来呢？你得先教会一进去，你们是不是被要求默祷啊？你不能进去，哎，其实我真的不太习惯教会进去互相打招呼啊，打招呼啊，打得忙乱不堪，然后唱歌了。那你总得先跟神打招呼，先跟神打招呼叫安静，安静啊，你就有感叹，哎呀，神真的数算神的恩典，在我身上做了很多事。然后你唱的时候呢，就特别有热情向他唱，唱完了呢，跟神这事完了呢，然后因着神爱我们，彼此相爱，我们再打招呼，我觉得这也比较正常。但我去过很多教会都先要我跟人打招呼，啊，打得热血沸腾的突然就唱跟神的歌了。像我这种比较敏感的人总觉得这个弯有点转不过来感觉，然后我老公就要批评我，你一点都不热情。诗意在中国传统文学里面首先安静，然后产生一个感叹，感叹的就要说出来，就叫传达，叫言说。这诗意不光是写，也是说嘛。你们假如中间有想写作的人，你先得说明白，你就能写明白。说也许不是用口，至少你在脑子里面有这句话了，你才能写出来这句话啊。所以感叹，这要说，说完了呢，情绪非常激烈，说的不够，就大声疾呼。那大卫就是这样啊，大卫先，你看他的诗篇都是先说，然后后面叫
欢呼啊，叫喊啊，然后向神祷告啊，就是。所以呢，朱熹就说，人生而尽，天之性也，就是天然给你的性。感知物而动，感受到这个物而动。性之意也，就你有这个天性，天性有这个发表的，就会有这个。不要把意一听到就是联想到欲望啊，不要这样联想。意本身是中性词，就有这个需要。然后他后面又有说，他说既有思也，可不能无言，有些想法就要说，那说言之不尽呢？怎么样？一切用看，转看。好，那我们看到，这是从尽到感叹。那基督教呢，跟他有没有相似性呢？肯定是有。有没有不同呢？也有。朱熹啊，朱熹他专门写了《诗集传》，就是评注这个诗啊，这孔子的这个我们叫《诗经》，其实他原名叫诗，不叫《诗经》。他评注的时候讲的，然后旧约诗篇，你来看基督教，所以我们经常这样去看看，那个小韩经常问我，基督徒能看什么书？我说你什么书都能看，好看哪些书开了诗篇？我说你什么书都能看啊，但是你要用，你先把圣经读好了，然后用这个信仰的世界观来看。就包括我是搞诗歌理论出身的，那我来看这个的时候，我就看，我们和这个有什么不同？一般我们说我们要活得好，诗意的生活，我们说这个人不错，活得挺安静，挺悠闲，他肯定是比较安静的，然后心灵是活的，能感叹的，对别人的疾苦也有感叹的，还能说的，能传递的。啊，你们丈夫光是感叹，然后不对我们表达，那就是没活好，是不是？要表达的，在教会也要表达的。基督徒呢，他不同，他那个静哦，是强迫自己安静下来想我的事情。基督徒的静呢，是借着祷告来安静的。那为什么祷告能够使我们进入安静呢？我想问你们，今天人早忙，可以互动，为什么祷告使我们能够安静？啊，因为专注。那你不祷告，像不信主的中国古代文化，他为了写诗嘛，他也能够专注啊。祷告安静，你们不知道有没有灵修啊？那我很多时候在外面讲灵修的，灵修的时候最重要的一条，第一步要学的就是安静。你一跪下来，你不跪下来还好一点，你一跪下来你有万马奔腾，特别是早上灵修，今天要做的事全想起来了，不跪下来没事，这时候你就要安静。靠什么才能安静才能专注呢？要靠信，让你相信这些事情神都会解决，此刻神是最重要的，我要先跟神有一个沟通，所以你要靠信。如果你想着神是不 take care 你别的事情的，那你这个肯定不信，不信就不能进，对不对？所以基督徒的这个安静，靠祷告的安静和我们一般文化中的安静不同。一般文化中的安静要我为了写东西或者我为了怎样，我要自己来安静。那个呢是我因为相信而自然安静。好，在诗篇里面啊。你看，如果大卫的诗的主要内容，诗篇里面，一个是祷告，一个是悔罪，一个是赞美，一个是敬拜。啊，这个回去大家可以读读诗篇，它一般是有这四个部分。那他安静了以后呢，他就能够怎么样跳脱，从自己里面跳出来看自己和看事情。这样一看呢，就会悔罪。比如我们俩正吵着架，我如果不跳脱出来呢，只要我说我要安静，我要安静，哎呀，我肯定安静不下来，因为我们俩要争吵，肯定我有我的道理，你有你的道理，所以我在这个中间是安静不了的。我一定要借着祷告呢到神面前来，所谓到神面前来呢，就从我跟你面对面中间跳脱出来，
我们生活中每个人都有不同的事情，对吧？你要从不同的事情里面想安静呢，都要从那件事情里面跳出来。儿子不好好学习啊，玩游戏机啊，等等等等啊，嗯，老公不体贴啊，啊，这个老婆现在话越来越多啊，你都要从这个事情里面跳脱出来。跳脱出来靠什么呢？靠相信神能或改变他或改变我。跳脱出来，跳脱出来以后就产生两件事情，一个是内心，一个是仰望。你跳出来旁观这个事了嘛，肯定看看自己，看看别人，看看神，对不对？内心就产生了悔改，仰望呢就产生了盼望，仰望神。那悔改呢就可以使你更认识自己，而仰望盼望神呢就使你更认识神。是基督徒的从信一直到后面看，然后我们就更认识自己了，更认识神，我们就会发生什么感叹，对不对？哎，赞美敬拜，是不是不一样？但其实都有一个关键点是什么？信，一个靠自己，一个靠信神。信完了以后，一个自己跟自己较劲，一个呢去跟神较劲。跟神较劲以后呢，用神的眼光来看自己，看神。所以它是不同的。好，那我们说信义的生活就是要跳出你的局限，从神的眼光来看一个事情，然后活在这个新的一个视角和观点里面。这个在诗篇啊，第一篇大卫在诗里面这样写，他说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我来分析给你听啊。第一，这两句话里面，昼夜在心里思想，是不是安静啊？你不管他在做什么，或者说他在睡觉，他里面都要有安静才可能昼夜思想啊。首先是静思想，有了思想，然后呢有感叹，就对耶和华律法的认知嘛，认识，认识了有感动，感动以后呢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这个大卫啊，他安静了，他思想了，他认识了，然后哇感叹，这人变为有福啊。你我要想诗意的生活，就要昼夜思想神的话，思想完以后要有认识，该悔改的时候要有悔改，该盼望的时候要有盼望，然后呢想想自己还是很有福的。每个人都很有福啊，只不过我们常常看自己缺的那边，而不是看自己有的那边，对不对？我最近一直困扰我的这一两年，就是我老公打呼噜。哎呀，我祷告啊，祷告怎么没用？我觉得我嫁给他的时候他不打呼噜啊，而且这个是我当初要嫁人最重要的条件，因为我爸爸呼噜声特别大，我从小就是在这个破坏之中，决心要找个没呼噜的。然后他不承认他打呼噜，顺便他笑，他现在也不承认。然后我就拿录音笔啊录，晚上也录。然后我在那录嘛，偷偷摸摸的，他就知道了。他但知道了，过一会儿他还是会打。然后放给他听，因为录音笔不能凑太近，相对远一点嘛，那声音就不是很响。那他就说这属于重呼吸，不属于呼噜。你知道我是一个就是性格很开朗的人，但我就纠结在这件事情上，怎么想都有问题，怎么想都不好。那有一天我没有跟我先生讲啊，一定要在神面前祷告这个呼噜的问题，因为我睡眠很清醒，那这个事情你得解决啊。而先是我妈也跟我说过，你听惯了他不打你就难受。啊，哎，我妈这样讲的呢，我不行，我就听那么多，你自己你都没惯，而且后来我就跟神祷告，神其实话也没有什么特别的，神就是，当然我想到神讲了很多话，最重要的一条就是，神赐给你的是一个完整的，对不对？他把你赐给他，也是一个完整的。是当你从神眼光里来看呢，他打呼噜不好，但是他 哎，睡眠好啊，他的标准头就是，如果他老是失眠，他不要吵你嘛，也是一样啊。我现在开句玩笑，他以后每天晚上忙得不得了，就等他睡着了，悄悄地把他推呀、啊，把他推翻身翻翻到那边，朝着那边呼。他说我就有时候都知道你在那忙活。所以你看，我想你们心中的那些愁烦，你们心中的那些苦处，都是因为我要他这个，我不要他那个。我要我儿子的这点，我不要我儿子的那点，我要教会的这方面，我不要教会的那方面，造成的苦恼。那神给你什么，都是完整的给你的。所以你要从神的眼光来看呢，哎呀，半夜就能欢呼啊，我真是有福啊，他不会半夜把我喊起来，那嘴巴弄了什么药啊，那个都睡着了，你怎么翻身他都不知道。是不是啊？然后前一阵子我想，哎呀，她很啰嗦，然后跟我另外一个好朋友在讲，她老公比我老公还啰嗦，我们俩就想，老了怎么过啊？听说人会越来越啰嗦。哎，前几天我看到一个报纸，说女人若找了一个丈夫是啰嗦的，你晚年幸福极了。男人要找到你老婆是啰嗦的，晚年也幸福极了。因为他一直讲话嘛，你到晚年了，小孩都走了，你的声音很小，所以要有人啰嗦的，而且啰嗦的人比较长寿，他可以锻炼肺活量。我妈特别啰嗦，我妈整天提醒我说，你除了在外面讲道讲课你讲话，回家你就不讲话，这样你身体不好，要锻炼。然后我一个好朋友，他教我念真曲，就是念念气啊什么的。他就说你每天早晨起来拿着报纸就朗读，他说那个能减肥，而且特别有锻炼。所以，哎，就看你怎么想问题。要想诗意的生活，就要从神的眼光来数算他的恩典。你数算他的恩典，你就忘记了那个不愉快；你数算那个不愉快，你就忘记了恩典。对不对？好，那我们再看啊，诗意生活它同时也是一个见证，你觉得是不是？一个人开开心心的生活着，周围人看见他比较开心。一个基督徒他能够活得有滋有味，活得很智慧，很能处理他生活中的不愉快，很能处理，就是他我们性格中肯定都有那个张力，有纠结的地方。他如何处理他的纠结？他整天皱眉头呢，还是能把纠结处理得很好呢？对你周围的人最有吸引力的。比如你说基督徒爱人，对别人很有吸引力。我实话跟你说啊，智慧的生活有时候比爱人还有吸引力。你每天给人做饭啊，然后把他拉到教会来啊，他有的时候特别有压力。但是他只要叫你的邻居看着你活的就是那么愉快，那么平静，那么有智慧，那么跟他和平相处，他愿意来教会你也是孝敬，他不愿意来教会你也能体谅的时候，那你对他的吸引力就不同。因为这个社会人都活得非常干枯，活得非常就是尝试，要么我逼迫你照我的方式活，要么你逼迫我照你的方式活。如果你能活得很智慧，很有诗意，他就会很喜欢，就会靠近你，对不对？说明诗意的生活是要真实的，先因着神爱了自己，你才可能真实的爱别人。我接触过，就我没有信主的时候，我接触过向我传福音的华人基督徒，也接触过向我传福音的美国老太太，但最后给我感动，使我对基督教就是特别有好感，是因为美国老太太。原因是什么呢？华人基督徒向我传福音的在北大，那姊妹吧，自己活得乱七八糟的，就是活得很辛苦，不是跟她那个男朋友吵架，然后很多事情很复杂。确实她很有热情，每次抓住我就给我读圣经啊，在为民服饭啊，就是特别就是特别强势，她有爱。我需要什么，假如我是愿意跟她去教会的， 那我要求什么他都尽量满足。美国老太太不是，我们一到美国来就是有那个house family 嘛，他其实没跟我讲太多，他只不过带你学外语，他是用圣经教，他没有，从来没有要求我去教会。我发觉他就自己很爱自己，他自己很享受他的祷告，他自己很享受 Bible， 然后他自己去 hiking 的时候听一听那个英文的赞美诗啊。我发觉他自己享受这个东西的时候，我就不由自主会去喜欢这种。所以你要传福音吗？自己先享受你的福音。如果这对你都是负担了，你怎么能指望别人跟你一块来背呢？圣经里面是不是也这样讲的？不要把自己背脑子担子给别人啊。然后诗意中，你看大卫的诗篇啊，比如说我们讲大卫的诗篇，他常常是先是讲自己的向神祷告自己的难处，然后感谢神，然后呢他就会转而信悔别人。比如他说转而他原来是你是我藏身之处，他的诗篇，你是我藏身之处，你必保佑我脱离苦难，以得救的乐歌四面环绕我。然后诗呢就是欢呼嘛，感叹了，对吧？然后接着呢又让这个真实的感情又带到众人里面，他说你们一人应当靠耶和华欢喜快乐，你们心里正直的人都当欢呼。这是大卫诗篇的一个经常的这样一个情绪，就自己苦难，然后仰望神，然后向神祷告，然后解决了自己以后向别人欢呼。这个是基督徒诗意的生活，先得处理好自己的苦难，要自己真实的苦难带到神面前，然后把自己真实的苦难处理完了，自己真实的享受神了以后，把你的享受抒发出来，这叫诗意的生活。好，我们再看下去，在中国文化里面还有一个对诗歌的一个不同的观点，一种是说诗歌啊，那就是一种言语的游戏，言情游戏，人家说诗言志怎么样，你怎么样，诗言情，对不对？就是抒发感情嘛。刚才你们说诗意就是浪漫，那就是受了这一系列文化的影响，就说诗歌嘛就是谈谈情。特别我知道从台湾来的，因为我跟台湾一些文学家有些接触，台湾来的他们对文学的理解啊，那就是诗情画意，就是浪漫小感情。大陆还好，大陆来的都知道文学承担着一种政治使命、历史使命，台湾没有，这两边啊都有点走过了。我们是兼收共办，贫富有责，那文学搞得太沉重了，没有人性化。那台湾呢，也就是说至少我觉得你老讲小猫小狗春花雪月也无聊嘛，你老是那东西嘛，对吧？这叫言情游戏，有一部分人认为，有一部分人认为文学诗歌呢是社会功能，这是两个概念，就是两，一直在中国文学史上一直是两条路。那目前看来，就是台湾比较重视言情游戏，大陆比较重视社会功能。但大陆有一个巨大的改变，大陆到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就毛泽东的时代，文学艺术啊，为怎么样，为一个为生活服务，然后为政治服务，它就使得这个社会功能啊走到了极点，走到了不是社会功能，而是为了社会这个目的，文学仅仅是一个媒介了。它造成了文化大革命以后，改革开放以后，文学彻底交往过正，变成了到语言为止的一种游戏，甚至超过了言情游戏。言情还谈情了，中国的文学目前还是有这个状态，就到了完全不要情。中国的人的生活也是这样。最近我们刚看完一个电视剧叫《家的 N 次方》，你也看了？哎，超搞笑！它里面有一个人叫赵什么？赵敏，赵文，赵文这个女孩，赵文这个女孩就表现了当代的就是女孩，那就是说她的名言就是 我见故我在，是见见人嘛，非见非见的见，我见故我在，是要抛掉一切免提。和人家问他你女孩子最重要的是免提，他说我不要免提，我一生出来就把免提还给我妈了，就我完全不要虚伪。你不要从很那个的角度，你觉得你也这种人，但事实上我看完以后，我就去查那些评论，对这个电视剧的评论，哎呀，很多的年轻人和女孩子特别欣赏赵文，他们说啊，我们只不过没能像他这样说的那么赤裸裸，但是挺过瘾的。其实每个人心中都有赵文，就不要脸皮，实实在在彼此就是利用。这就是中国的文学从言情游戏到社会功能，在交往过程交往回去变成什么都不要。那我看啊，那我们看上帝天赋是怎样的呢？生活和写作，它这个境啊，都是一种愿被神和被神带领。基督徒的生活和写作，你首先要是愿被神的，不是，首先不是面对自我，首先也不是面对他人，首先是面对神。我们常常说我们基督徒要反省，我觉得不是要反省，你基督徒要到神面前来，从神的眼光看自己。如果你仅仅是反省，就首先我自己面对自己的话呢，那你的标准，今天晚上会讲关于苦难，就善恶标准，你的标准就成为你驾驭自己的方式，你就把神呢抛到另一边了。然后你责备自己做不好，要么你变得很苦，有一种性格的人被压抑很苦，要么嘛我逆反，我就这样了，破罐子破摔，是不是？要么我就伪装，我反正改不了了，我只能在你们面前装一下。基督徒的诗意一定来自于先来面对神，然后被神带领。我在这讲，无论是写作还是生活，完全是一回事啊，是是是。好，那我们来看诗意，有一种诗意呢是非常小资的，那我们刚才风花雪月对吧，小资的就是很个人性的，个人性在那个时候叫原型说，就是到那个中龙写诗品的时候，他叫吟咏情趣，就是我咏唱的都是我个人真实的感情。哎，诗歌还是讲真，但他这个时候讲是我个人真实的感情。那么这是个人性的，但这种是表浅的，你个人真实的感情，没有一个人是独立存在的。你的个人感情其实有个背景的，你别看你今天笑了开心了，或者很简单，你看到我侍卫，哎，我挺喜欢，一看就挺喜欢，或者你看到我一看我就不喜欢这人，这喜欢和不喜欢背后其实都有你的心理原因和你的文化背景。如果你抛开这些就是很个人的来看问题呢，你也真实，但是你活出来的是自我中心和自私，活出来的其实是你理解的那个真理啊，其实是一种虚幻，是假的。那还有一种像神他的就基督徒给我们的神给我们的个人性，他什么个人性呢？他也是脱离了跳脱了对吧。我们今天中午我要跟小韩讲，我说任何一个信仰，基督徒的信仰一定要从群体回到个体，个体再回到群体，一定不能省略个体这一块的。所以我是基督徒，跟着大家一起信的，一起祷告，一起读经，一起默想，哎呦我的妈呀，那就麻烦大了。一定要有自己祷告，自己默想，自己跟神 argue， 自己跟神争论，自己从神那明白，自己向他痛哭流涕的时候。但自己完了呢，你还要再回到群体，因为我们是一个一体对吧，因为你不能说我信的圣经我按自己的方式读了，然后我就停留在这了，一是你读出来的圣经跟所有人读出来的圣经全都不一样，那是麻烦了。你得回到群体，因为这个圣经确实写了就是有这样一个背景的。这神给我们的个人性呢，是我个人 但是我是在神眼光中看的个人，所以我这个个人并没有脱离一个整个的群体，而我个人呢又回到群体之中，所以这个失意呢就不是很小资的，就不是非常自我性的，但同时它又有个自我性的你简单的话怎么说呢，这一点我们特别需要理解的，就是中国文化和基督教文化非常不同的地方。基督教的文化呢，就是我们的信仰让我们每一个人都独自面对神的，对吗？每一个人都是很有价值的，你就是你，你不用变成任何人的，神造你有特殊的目的，对不对？但中国文化呢，要么就是我是群体中的一个，我为国家而活的，或者为这个集体而活的，再不行当妈了，就我为这个家而活的，没有自己的。一旦今天孩子们有了自己，如果没有信仰而有了自己呢，就变成这个天地都没了，就剩我一个了。而这个自己其实是虚幻的，因为你如果不在一个被子上面，你这个自己其实是没有的。你是什么呢？你他们说一个人我不知道多少钉子多少肥皂，你就是多少块肥皂多少个钉子，你就是一把鼻涕一把眼泪，你肯定不是嘛，你是有一个文化基础的。是基督徒里面，我们教会里面彼此相爱，然后彼此我们做一些辅导，也是要考虑的，我辅导你，我要非常尊重你的个人性，我不能要求我们教会都是怎么样的，所以你得怎么样，那我不行，我要根据你是个怎么样的，神给你怎样的恩赐。但同时呢，我辅导你，因为有一些基础的，我们信的同一个神，受的同一个洗，是不是？我们彼此互为肢体，虽然也许你是眼睛，我是鼻子，他是耳朵，但我们都在这个身体上，是这个是我们的心意，心意很讲究个人性。但基督徒的个人性和我们平常所讲的失意的个人性是两回事，那不知道我讲明白没有啊？明白就我们就继续往下。当你的个人性，为什么说我们说圣经中大卫的诗篇特别感动我们呢？包括中国古代文学里面诗篇也会感动我们呢？原因就是它既有它的个人性，它也有它的群体性，让你会共鸣。如果你写什么东西，今天是一样的，写文章是这样，你在教会说一句话也这样。你比如我今天讲到，我今天很感动我们家一件什么事，如果这件事跟你们没有共鸣，我要不要在这讲？那没必要。我要选的例子肯定是这个例子能引发出我们共同有的体会，共同有的感受，能够带出神的心意。所以我们讲话也是这样，有的人你跟他讲话你觉得特没意思，他呱呱呱一直说，他全都围绕他自己，我的小孩怎么怎么啦，我的儿子怎么怎么啦，我的老公怎么怎么啦，说的跟你一点都不相干，你会很辛苦。有没有这样的人啊？太多了，他不能听你说什么，他也一直在自己的那个圈子里面转转。所以要让你传福音有效果，就是说你要有个人的体验，你不能说大道理，而这个个人的体验又要有一个群体性的共鸣，别人才能跟你同感。好，失意的生活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那就是在中国古代文化里面，失意它是一种寻求的寄托。大家有没有这个感觉？闲了写诗，忙着也不写诗，而且我们还会今天就讲那个精神文明，大家会一到中国我们说哎呀信主好啊什么什么，他们都说哎呀你们在美国中产就是待着，那都又不愁不吃又不愁喝，当然就信心一教了，那我们这忙活着呢，原来是说没穿没吃，现在吃穿都比我们在美国的强了，他们又说还得继续奋斗啊，大家都在奋斗得闲下来了，不少我的朋友都说我退休了立马去教会。其实这个想法跟我们这边一样，在美国的基督徒也常常会说哎，神是呼召我了，我等于退休马上就去读神学院。 我不针对任何人啊，但我确实在想啊，如果你真的很爱神，当然假如你真的是就是没有这个护照是另外一回事，如果你有这个护照，为什么不把你最好的青春献给神，而让老板让他完了退休了，精力也不行了，眼睛也老花了，你才去读神学院献给神呢？这是为什么？其实你今天可以讲中国的那些人啊，你何必忙，你应该先关心灵魂的事，那其实我们跟他们没什么区别，是一样的嘛。如果你要退休了去传福音，和他要退休了信，那不挺 match 的吗？等你退休了传福音，他正好退休了来信。其实这个原因是什么呢？是中国人心中的那种前途意识，就是诗意的生活，这种真理啊，这种美啊，都是要等我闲了我来信，或者呢我发大愁了，然后我们大苦难了。一般中国教会喜欢讲人的尽头是神的起头，我们不到尽头那不能走那个起头，而且中国大部分人的尽头那是生活中的尽头，不是精神中的尽头。今天晚上会讲到苦难问题，中国人觉得心里苦哦都还好办，身体苦要命的，心里苦呢是因为生活苦造成心里苦，通常就讲你自己心里正苦着呢你能理解，但通常对别人，假如这个人过得好好的，什么生活一切都挺好，他觉得很苦哦，你就看不上他，你被人矫情，你做矫情。如果这人是一个大苦难，谁都同情他，是不是啊？这个也是，你不要就笑话这样的人，他不是因为这件事，他是中国这个审美意识留给他的。闲愁就诗意，其实在中国诗意代表着一种理想，代表着一种真理，代表着一种境界。中国人认为这个精神境界啊、理想啊、真理啊，都必须要么闲了，要么愁了。我不闲不愁，哪有功夫管这事？就当你来分析它原始的导向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啊，那究竟心里是不是闲愁呢？寄托呢？我们信主，我们常常去传福音的时候，有没有人对你说，哎，这个还是不错的精神寄托，是吧？哎，性格也不错，我爸妈刚来的时候没信的时候就说，哎，你们信吧你们信吧，我不信，但在美国你是要信信主的，这个地方没家人，这个有事去教会精神寄托一下，有个居住也好，是吧？一般不太会反对你信啊。好，这是一种审美观点，审美观点还认为什么呢？中国的审美观点，我们是不是很喜欢陶渊明的诗《采菊东篱下》？怎么样？悠然见南山。就都觉得陶渊明这个境界，那就是要出世。而我不生活在城市里面，即便我在城市里面，也要大隐隐于世，我得隐。啊，我得出世了，出世了呢，我的境界就高了。中国教会和我们的信仰中也受这个干扰，我要灵性好，我就要少跟灵性不好的人在一块，我要灵性好呢，就躲在家里查经，然后专门跟几个灵性好的人在一起灵修祷告，然后最好不要想这种电视机呢，不要打开，商店呢不要去逛啊。然后我以前就受这个干扰，所以对我老公在厕所看圣经非常反感，不要跟他在一起，我有一段时间不要跟他在一起，整天希望跟我们师母在一块，我灵性好，然后我也去买我们师母爱穿的那种连衣裙，穿到我身上确实不好看，我老公说你怎么现在变成跟修女似的，就有的衣服得穿着有的人会穿，什么原因？就觉得我要追求崇高的东西了，我要不要跟你们接触了？我后来发现啊，我们传福音，后来我们教会传福音越来越难，就靠有人相信了，哎，开始传福音有点热潮，然后又没热潮，什么原因呢？我们全都不认识不信主的人，认识的人全信了，或者说我们爱认识信了的人， 信任的人多好啊，可以去讲讲圣经。那不信的人跟他在一块你就紧张，因为他又讲股票又讲什么东西啊，你觉得会污染你。你想想他讲股票，你若讲神讲的，你比股票还要吸引你，他不就被鱼给感染了吗？通常啊，基督徒有个观点，前两天我们跟正道神学院的那个开拓副主任在一块聊天，还在说，他突然说，他说基督徒特别怕鬼，什么意思呢？就是去庙里面啊，或者一正道到人家什么家去传福音的时候，自家放了几个偶像啊，哎呀，我们紧张的不行了，就恨不得最好把他叫出来，不要在那个房间里面讲。为什么要怕？你里面的怎么样胜过外面的？你里面的是真神，外面就是一个偶像。不要说那个人信，你就能使这个偶像不发生作用。你不信，那就是个木头。他说他先问我，你去不去庙里面？我说我们不是经常要有活动吗？就是我参加很多文学界活动吗？有的时候就得去啊。我说你不去咋办呢？你就不敢进去啊？那你进去，我说进去多好啊，祷告啊，让今天这些香火全都不好使啊。一个一个在心里按手给这些菩萨祷告，我里面大过外面的。是基督徒私欲的生活不是要出世而要入世，我要生活在你生活的环境中，我能够生活出和你不同的境界，这个叫境界，叫诗意。我的诗意不是在采集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我能够在办公室就见南山，我能够打着餐馆我看着天空就想到天国，这叫诗意。不然你都得等到一个什么时候躲到哪个乡村去才有诗意，那你怎么传福音呢？那你怎么活出见证呢？那这个信仰的 power 在哪里呢？是不是？就以后正要旅行的时候碰到庙，进去祷告先，按手给每一个菩萨祷告，让他就是变成石胎。我经常干这事，但是你要是你没这个底，你还是就别进去了，不然回来你跟日鬼想半天，对不对？他也是有能力的，只不过你里面能胜过他，他就没能力，你里面弱于他，他就能力强。那不光是菩萨，你股票也是这样，你开了电视剧也是这样，甚至你跟一个不信的人说一句话，他也能影响你，让你想半天。我刚刚信主的时候，跟我过去的老朋友只要一联系啊，写封 email， 就或者我上网查查他们在干什么，我就开始祈福啊，心里祈福。然后我的办法就不要知道他们的消息，因为别人都在追逐名利啊，你心里也有这个盼望啊。但是后来我发现你不跟他们联系不行，我回国就开始跟他们联系啊，必须联系啊。那你要有个预备期啊，即便失意不是在闲和愁的时候，失意是在你平常生活中的时候。你如果在平常的生活中，你都能将信仰的这种美、这种诗情画意藏在心中，你愁的时候就不怕，不用到愁的时候才祷告，你也不用到闲的时候才献给主。神要的是你每一天早晨起来看到镜子就对神说：“今天我是属于你的。”阿门。这叫活出诗意的生活。不错，我看你今天都在笑，愁眉苦脸的不多。所以诗篇和诗经它有不同的诗意，一个呢是安静到愁，中国文化是安静，对吧？然后到愁，然后思想，然后悟，就开悟了。开悟什么呢？就出世。开悟就我不跟你计较了嘛。禅宗里面讲什么叫开悟呢？就我也在这个苦难中，但是呢我突然就跳出来了，哎，其实叫也想跳出来，但跳出来情况不同，他跳出来再看这个事呢，就觉得这个人啊，就我这个人啊，在苦难中，这人受不受苦跟我没关系，这是禅宗的境界。我经常读他们禅宗的那个每 他们的叫杂志，就跟我们海外校园一样，他们也有本禅宗杂志，我就比较比较看看他们怎么写。我们怎么讲，我们也安静，安静的祷告，祷告不求，求是求在外面，求不到我里面，我里面的平安是不能被夺去的，我里面的平安是不能被夺去的。然后呢，我们不是财物，我们是认识了神，认识神以后呢，他是开悟了，就跳出这个世界。我们认识神了，就有勇气进入这个世界，对不对？这才是我们的诗意的生活，在世界里面，活在里面，活出不同的人生。我们应该是到几点的？4点啊，那可以。其实我们刚才说，以前中国文化里面以前达到安静的目的，基督徒是以信达到安静的目的。那个中国，在中国的那个传统诗歌里面，人对生命、对苍天的追问、呼求，还有愿责、感恩，这些本来是人被造的时候神放在我们里面的，就你的天性里面。对父亲也好，对天也好，会有呼求，对吧？诚则呼天。然后呢，你也可以询问，哎，为什么这样？你看屈原就写九问嘛，要问9个事情呢，你也经常问。而问完你以后呢，有些没有回答，或者他的回答让你不满意呢，你会怨责，就苍天不公，老天不公啊。然后感恩，他老天帮了你呢，你就会感恩，这本来都是非常正常的。就基督徒，你不要轻看了你埋怨上帝这件事情。你们中间有没有人埋怨过神啊？啊，还是有人没，从来没埋怨过神啊？有没有？举手看看谁从来没埋怨过神。哎呀，太棒了，有人从来没埋怨过神，肯定苦没受大。你不要把自己，其实我知道有的时候你信主久了，你会刚刚心里有点埋怨，马上把它压下去。我现在也会这样，是有的时候你不要压下去。当你埋怨神的时候，其实这是把你里面原本对神的认识和价值观敞开在神面前。你不埋怨，你以为你的埋怨就不在吗？这都他埋怨打了个引号，变成了不明白啊，放到一边去了，神就没有机会来纠正你的错误。今天晚上我们会讲约伯，约伯神若不让那些事把他逼到那个份上，他一直是讲得很好，哎呀神啊，羞耻赏赐的是你，羞耻的也是你，非得羞耻到一定程度了，哦，他埋怨了啊。当你对神说我不明白，你这个做这个事情根本不公平，你看我是怎么样怎么样，你是怎么样怎么样，当你跟这样跟神埋怨的时候，但你不躲开的时候，你是把你自己的价值观，就我认为你是怎么样怎么样的人，我认为我是怎样怎样的，我认为你该怎样对待我，把这个带到神面前了。神就做一件什么事呢？他后来让约伯从前风闻有你，今天睁开了你，他让约伯明白，我不是你想的那样的，你也不是你想的那样的，我该怎么对待你也不是你想的那样的，是不是啊？所以你对神的认识就开始提高一步。所以在诗意的生活中，我们不要为了保证我们的灵性很高，今天我们用诗意的生活，就是说在我们基督徒生活中，不要为了保，就是保持你的灵性很好，向神隐藏。我们作为一个人也是，不要为了保持你的高雅，不要为了保持你的优美，不要为了保持你的知识分子，不要为了保持你很虚，而不将真实的一面在神面前敞开。来到神面前，就按照你的本相，你越按照你的本相，他越能改造你。 越能改变你，你就真的你的本相变得越美。因为你到天上的时候，所有的伪装都没有了嘛。即便你今天神的眼中，你的伪装也不起作用嘛。最多就伪装给人看看，还有一个伪装给自己看看。我最怕就是哪天我们到天上，突然发现我们的样子啊，不是我心目中的我，很难看，那就要命了，是不是啊？而且或者我们俩彼此见面了，又突然发现，哎呀，怎么是这个样子？这是开句玩笑。到天上的时候，神都会让我们变成他的模样。但是你要明白，就是说，人也不是瞎子，其实伪装也没啥用。就这个现在人都很聪明的，就是眼睛里都不揉沙子的，都很清楚你是怎么样。是你要活得真实，尤其在慕道友眼中，基督徒啊。是最难伪装的，他们那个眼睛是很心语的，你心里有多少爱你就表现多少爱，你心里是怎么样就表现怎么样，你要想表现的好你就改变你的心，你改变外面没什么用，是个吃饭。最适宜的生活是不要在乎这个虚拟，这才是适宜的生活，这真活得真，真性情，到神面前真生命。那在我们来看啊，中国文化中对神的这种呼求、愿责、感恩这种正常的心态，为什么没有达到上天呢？它都被挡住了，被一个什么一层挡住呢？被天子、明君啊、青天大老爷给挡住了。我们本来是向天呼求的吧？渐渐中国人向青天大老爷呼求，中国人特别在乎政策，你发现吗？哎呀，我们心中整天期盼着上台的这个领导人比较开明啊，比较有恩爱，然后这个政策比较好，那这中国无论你买房子也好，找工作也好，你的生活真的，其实回想一下我们的一生，我们一生还好，我们父母一生全被政策给左右了，因为这种原因使得他心中的指望就在他的领导身上，最高也就达到国家领导人身上，就一级一级高上去。一般我们不指望国家领导人，离我比较远，就我的总头上司，然后我们市的领导，我们省的领导，就他就到这，就盼望青天。为什么中国的那个就是清朝去，像那个包青天啊，还有个什么狄仁杰啊，什么啊，对，狄仁杰，哎，我爸最爱看，我不太爱看这种狄仁杰啊，就是他放了一遍又一遍，放了一遍又一遍，因为大家就是有这种期盼。而且呢，他逢古遇今，遇的什么呢？最多也就是指望现在领导人像包青天、狄仁杰，都是指望人的，都是指望人。所以当这个天子的这个观念，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个观念啊，就中国人的儒学就是要讲这个，就是要让你所有做君子是什么意思啊？就儒学就叫教化，教化什么呢？就教化都在这个规矩之中，在这个礼之中就好了，叫正名。就是你的名分要正，那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所以你看呢，达不到天了，最高就到君了。这使得中国人的自我意识开始淡薄，因为如果达到天，达到创造者的时候，我们每个人就是独立的，对不对？如果达不到天，达到人的时候，我们每个人就不可能独立嘛，因为每个人你在这个人的下面的这个人，你看我们那个西游记里面那个天上跟我们下面多像，哎呀，玉皇大帝、王母娘娘，然后旁边几班大臣，然后下面他的当了个弼马温，他被好多人管，是不是啊？这就是中国人的思想。其实中国人为什么活不出诗意呢？就个人性很弱，同时呢，个人性又很强。怎么强呢？就是说，指望别人的个人性很强。就我们弄出个匹夫有责，就个个都想当那个清官，我当不了清官，我在这个匹夫的位置上我也要当把清官。他没有一个，他这是很奇怪的一个文化，你仔细去分析，因为神的缺失，它变成一个很奇怪的文化。 但他这个文化整个的走向，他是来自于神放在人里面的那个信息，就要呼求神，只不过是被天子把天给架空了，天子得了。好，所以到诗篇里面呢，你看啊，你们有没有带圣经的？带圣经，你们翻开那个诗篇第二篇，我们来举个例子，因为有时间嘛，我们就可以看得比较清哦。第二篇，你看这第二篇啊，这样讲的，大卫的诗篇，外邦为何争闹？外民为何谋算虚妄的事？世上的君王一起起来，臣宰一同商议，要抵挡耶和华并他的受膏者。他这个第二个诗篇当然有讲，就是这个是指耶稣了，但这里我们就诗篇而论诗篇，就大卫他写这个诗篇是在讲他自己，然后都在争闹。其实在诗就是诗经里面也有一个叫奋乐，其实讲的故事跟他差不多，也是一个君王上面的闹事啊，叫奋乐那篇。我没带那个副篇，副篇读起来你们也现在都不学古文了，所以肯定很辛苦，也告诉你们他在讲什么，他们是一样的。诗篇里面他先说他们都在闹啊，都在反对我啊，他们都说要挣脱他们的捆绑，脱去他们的绳索。然后他接下来怎么样呢？接下来他就说啊，他说那坐在天上的必发笑，主必耻笑他们，那时他要在怒中责备他们，在烈怒中惊吓他们，说我已经立我的君在锡安我的圣山上。他这个时候讲的是因着一个什么信，对不对？信心。然后呢，接下来呢，他说受膏者说我要传圣旨，耶和华曾对我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他这个时候讲的是他跟神独自的关系，他知道自己是谁，是因着神生他，神高他，神立他。所以他说我求你哒哒哒哒，就积压等等很多，然后说现在你们君王应当醒悟。你有没有看到这个关系？他有个人性，他说你们都闹，然后呢我肯定是痛苦啊，痛苦了呢我相信神会主持公义，我相信他取笑你们，因为什么呢？我知道他，我是被他生的，在母腹中就被他造的，他有个个人跟神的关系。那在中国的这个诗篇里面呢，他这个意思啊，他那段诗的意思就是说，恶人有高屋，小丑背五谷，就是说恶人啊，他住着大豪宅，小丑啊背着五谷，百姓最不幸，有祸没有福，富人乐哈哈，穷人好孤独。这用了一个人的打游戏来翻译的诗经，特有意思，非常不平。而跟这个大卫的诗篇相对应的呢，另外一首诗，那个我讲的圣乐呢，他就是讲，就是说百姓闹争吵，他就说我要怎么样惩罚他们啊，所以他是不同的，一个是转向上帝来惩罚，一个是我要惩罚他们，一个是他们这样闹，我那个苦啊，我那个委屈啊，我那个不平啊，而这边呢说我相信，诗意的生活都是要让自己有一个更高的境界。所以中国的诗歌啊，愁苦的诗歌多，比如说我很喜欢的词人李商隐啊，和李清照，两个我喜欢的一男一女两个词人，都是愁苦的。为什么我会喜欢他们呢？因为我里面也其实谈谈诗，而且我们觉得怎么样呢？愁苦了才是诗，有没有一点这个？大卫的诗篇里面苦不苦啊？他肯定比李商隐跟李清照苦。你仔细看看李清照，说这个女诗人虽然是最苦的，颠沛流离打仗，那打仗的时候谁不颠沛流离？她家里还蛮有钱的呢，老公也很爱她啊。 大卫苦不苦啊？大部分时间都在逃窜。哎，在他的诗篇你去看，他有自然，没有凄凄惨惨，是不是？这完全是两种文化。甚至你看，同样是啊，你看《耶利米哀歌》，他用了《耶利米哀歌》吧？但你读的时候有一种壮怀激烈，而且他们的哀是哀，我的百姓的那种愁苦从远处他们的呼声传来。以头为水，以眼为泪泉。中国那苦呢，都苦自己，都想的是自己。刘勇的诗，啊，刘勇的词，我老公以前挺喜欢，我们俩谈恋爱的时候，他还经常背过去，而就是，这也就是跟一个喜欢的女人分离，咱倒不说她是妓女啊，反正就是女人吧，分离。所以中国人很在乎的是戒尺的碑，所以这个碑啊，这个文学到不了顶峰，因为你那个碑啊背不上去。为什么辛弃疾的词，还有像那个“大江东去，浪淘尽”这种词，有那种壮怀激烈感？就是你要有，而且特别是基督徒，我们讲见证也是这样。我经常说，我们要讲见证，要讲我们与主同死。就要讲什么？哎，与主同活。我经常我在海外校园整天编导什么，通常同时讲的淋漓尽致，同活两句带过。你们写见证或者跟人传福音是不是啊？两种想法，一边传福音啊，要么就是成功神学想把人家引诱进来。哎呀，信的主怎么怎么好啊，怎么怎么好啊，你的苦处都不讲，这是一种。还有一种啊，哎呀，我多么痛苦啊！你看，夸张那个老公对你的不好，夸张你的孩子，夸完了，那信的主就好了，你快进来。这人家要听的是你跟主同活的那个细节哦。比如说，你爱一个人，你看女孩子、男孩子都知道，你们谈恋爱的时候，跟你的同伴、跟你的女伴、跟你的男伴夸起你的那个男朋友、女朋友的时候，很多细节的。是吧？哎呀，他今天你看吃饭的时候，哎呀，他梳什么什么头发了？我们女孩子会讲，哎呀，你看那个男孩怎么怎么怎么，我们在宿舍哦，一讲讲到半夜哦，熄了灯还在讲，是吧？很多细节，我们今天跟别人讲主的时候呢，没有细节，你发现没有细节？主跟你经常说点什么话？你什么时候特别感动啊？你跟主的那个爱情经历是怎么样的？没有。我们经常女伴在一起谈，讲到最后全宿舍人都喜欢我老公，原因就是有感染力嘛，我喜欢他嘛，当然他也帮我们所有人打水了，这是很重要的一点。你要让一个人啊，也喜欢你的妈妈，你跟人家讲我的妈妈，你有没有感染力很重要。你比如讲神，你讲的就是那么絮叨叨的，哎，信了就什么都好了，那谁知道你怎么个好法呢？所以他这个信仰就你这个诗意一定要诗的有共通性，要有细节，不要整天围着你转，不要整天就是愁愁苦苦，好像我有阵子我们不愿意信主，就是我们说好像都是最倒霉的人去教会，我们好像没到这一步，有没有这样？你经常会觉得我反正还没到这一步，暂时不用信。哪里他就吸引最倒霉的人呢？是不是啊？好，而且基督教他这个一个入世一个出世，我们刚才讲了，诗人们他的眼目呢是要入世愤世，就对世上不公的东西要愤怒啊，愤怒以后呢，中国古代的诗人们呢是出世，哎，我愤怒，我也改变不了，我也当不了，匹夫有责，其实我最后也尽不了我的责，我也当不了皇帝，我也篡不了位，我也不能造一个新天地。最近正在放那个建党伟业，对吧？哎呦，网上可有意思了，那个微博都在说，哎呀，这简直是教科书，这个教科书必须被打倒，你教人家怎么在一个一党制的这种情况下来建党？哎呀，我看得累死了。你也推翻不了，你也就是咱这种普通人也建不了党啊，不用考虑这些了。那怎么样呢？那些诗人就出世，而且很多诗人出世是 他当不了官。不知道你们对古代文学和诗人们有点了解吗？有点了解，你发现很多人其实他就是当不成官，或者被贬值了，然后这人出的是当诗人了。连皇帝都是这样啊，你他不丢了国家，他能有赤子之心的诗歌吗？对不对？他当不了官，所以他出仕。而基督徒不是，基督徒呢也是入仕。愤世，入世愤世以后呢，我们也当不了官，我们自己也不好，但是他的眼目能穿透自我，就不要被自我这一层挡住。穿过自我以后呢，还要穿过世事。什么叫穿过世事呢？我不行，第一步要穿透，我虽然不行，我还有盼望，然后再祷告，就穿透什么呢？这社会不行，我们经常会说这社会都已经这样了，我没办法，我只能独善其身。所以你还要穿透你的环境和社会，第二层穿透，第二层穿透以后呢，还要再穿透虚无。一，我不行，我可能出事，社会都这样了，都不行了。哎，再一个穿透呢，这社会都不行了，那算了，看这些为虚幻，看这些为虚无。基督徒不要求你看这个苦难为虚无，你得承认这是苦难。穿透虚无以后，达到真理的源头，这是一个基督徒的诗意。所以我们的诗意不是躲藏的，不是在自我底下，也不是在这个整个社会这个环境的底下，也不是在虚无之中，而是穿透这三层，达到神那里。我们的诗意是蛮有盼望的诗意，对吧？所以对于基督徒来说，诗意不再是像诗篇里面是这样说，势力之余已充足，就它不是你闲暇力量有余在干的，也不是你就是你里面很充足了才有势力，你里面不可能充足的，你承认自己的不充足，让神承认你的充足，并且满意出来，这叫势力。那从势力的生活里面这个是讲一点，因为大家是读书小组对吧，说不定中间很多写诗的，我就给你们讲一点点诗歌里面的技巧，就实景和虚景，其实我们生活中也能应用的。刚才我讲啊，我念大卫诗篇19篇两句话给你们听，你们怎么写作。大卫的诗句说，太阳如同新郎出洞房，又如勇士欢然奔路，他从天这边出来，绕到天那边，没有一物被隐藏，不得他的业绩。写的美不美？这是写景的。我问你们，这写的是实景还是虚景啊？虚景是造的景，对吧？但他同时呢，其实写的也是实景。太阳是不是实的？太阳会不会出来？太阳是不是要走？是不是从天这边绕到天那边？太阳是不是有光和热的？这都是实景。虚景是在哪呢？太阳不是新郎，但新郎出洞房的那种感觉他那个兴奋，那新郎第二天，除非你前一天洞房花烛夜两人吵得不欢而散，那难说，或者蒙着盖头一弄开一看啊，这女的那么难看，回去就要抓媒婆是吗？那另外话说，太阳新郎出洞房，月终于和相爱的人在一起，然后早出洞房的时候那个热气腾腾的那个欢唱劲，虽然我也没看过这个样子，但是能想象啊，太阳如新郎出洞房，又如勇士欢然奔路，就太阳那个奔路的时候非常有勇，那个有勇有力量，同时非常欢快。他从天这边到天那边，没有一物被隐藏不得热气，就样样都被他照到。哎，他这个实景和他的造景，就造出来的景，就你们说的虚景对吧，实景和造景充分的配合以后，表达出的是什么东西呢？表达出的就是神的信息，神的真理，对真理的认识要遍满全地，耶和华的知识要遍满全地。 因为这张符合真理嘛，像太阳一样是光，对吧？耶和华的真，对耶和华的认识，它出来是欢然的，有力量的，它是奔跑的，是沉淀自己的，这叫造主和施主。那个还有我们刚才讲的，我给你们比较一段，大卫写，我每夜流泪，把床榻挑起。我想问你们，这里面你从一个阅读者来看，最棒的是哪个字？我每夜流泪，把床榻挑起。挑起啊，挑。好，中国有句诗，红杏枝头什么呀，春意闹，哪一个字？
闹。
飘就是一个造句，闹也是一个造句。但你能不能说红杏枝头春意飘？那不行的，春意啊，红杏枝头肯定是那个花嘛，闹就是很喧闹啊，啊，锣鼓喧天的。飘起可以用，浮起也可以。就飘和浮这个词虽然是造句，但它还是形容的是什么？形容的是把它托起来、浮起来。而且它一个飘字表现的他躺在床上，那个床是非常没有根基的，因为愁苦使我们没有安全感。这是写作技巧。就这就告诉你们什么，好好学圣经。你想写作也读圣经，你不想写作，你想生活也读圣经。哎呀，但是你要读得起。通常我们读圣经，我其实不太赞成。哎呀，我不能这样讲，你们长脑子。我以前在教会啊，我们教会经常制定一年读经计划，啊，他的一年读完啊，而且规定每天要读好多章。哎呀，我就把它读完，不是还要写几条，什么摘录几条在那个小本子上吗？咱也是，好歹也是个传道人，你得。后来我在神面前祷告了，我觉得我也不要这个面子了，我就告诉他我不能写了。嗯，他们说，哎，你都没写，我说我是能写。他读好多章哦，匆匆忙忙的，不行，这匆匆忙忙的，我读到最后，我觉得这本圣经我都读过了，你讲哪我都知道在哪，但是呢都没有什么深入的感触。我有一段时间进入一个困境，神学院也读完了，然后我一直在带查经班，带了十年了。那最后我就觉得这圣经读的可没劲了，他看到上一章我就知道他下一章是什么，然后看到一翻开这卷经卷，我就能想到几条经句，那是读的要命吧。就没法灵修圣经了，因为灵修的时候要新鲜的玛嘛，但是我灵修只是一到这一章，我自然的就看到我在圣经上划的那些条条杠杠，还有圈出来的警句名言。还有一个跟诗文风母说，我说这我怎么办呢？我灵修不了圣经，好像全都知道了。诗文风说，你以前灵修哪里？我说我们都是灵修新约啊。那你现在开始灵修旧约？我说这个旧约有时候一章什么都没讲哦，又没什么警句可以灵修。到后来那几年开始学习灵修旧约，啊，你旧约突然向我大开亮光。所以我现在在实验教牧博士读旧约，所以劝你们一定不光是要，哎，你们还是要按照教会试读啊，但是你们也要有慢慢读的时候，一天只读几句或者灵修一章，嗯，把那一句话记在心中，反复琢磨，你们说话的水平都会提高。是吧，跟你老公写一写首情诗都会写得很好，写个小卡片。然后我们讲到这个造景也好，这个实景也好，你必须一个从哪里出来呢？从心境里面出来的，是不是？你现在有心境，同样是苦难，或者也不叫，我们不讲苦难吧，晚上讲苦难，对吧？同样看天，而不同的人就不同的看法。为什么我们说受了洗有的时候觉得天地都变了？因为你不同的心境啊。你谈恋爱的时候你看那个天地不一样，你跟你老公吵架了以后你看天地也不一样，你心里自卑的时候看别人听别人说话全都是啊。 你心里很自信的时候，听别人说话也不同。我以前，我因为特别的家庭的情况，我爸爸经常就是讽刺我，他很喜欢讽刺我，所以我就觉得我很糟糕。我没信主之前啊，无论就是我自我形象就是很糟糕，很蠢啊，很难看啊，等等等等，就我自我形象，你心里跟我再怎么讲都没用，改变不了。所以这个时候呢，你可能很无意的一句话，我就觉得你是在说我。其实在教会里面我们有很多矛盾啊，不是人家真的说你这句话，是你自己先这样认定了自己，然后别人说，是吧？我那个时候自我形象就是我的灵性肯定是不好的，我这人天性就是活泼，其实就不太像基督徒的样子，就是而且啥都看，啥都关心，什么都好奇。我当时在一个很传统很保守的教会，就是有中国教会背景，而且带我的是一个80岁的老弟兄啊，那个时候带我查经，我也很感谢他。我不知道在你们这讲没讲过，当时他就跟我说，我就说要做上帝手里的一根银笛嘛，他说你干嘛要做银笛，你就做上帝的痰盂。痰盂靠近他，说你炼成金子，金子也能做痰盂的，金子不是光要做笛子的。原因什么呢？我就觉得自己灵性不好。说当我觉得灵性不好的时候呢，人家对你的任何一个批评或者一个善意的帮助，或者说你可以更你或者人家说你最近祷告怎么样啊，我就听成是隔壁我没祷告，可能我正好没怎么祷告。别人就是有些比较属灵的人呢，经常会问你我一起祷告好不好啊，他是件好事吧。我当时就觉得那就是证明我祷告不行啊，他得跟我一块祷告啊，打个电话好好的打到一半要挂电话了，我们一起祷告一下吧。其实现在我听我就觉得他是关心我，当时我听那就是说我这人不祷告，原因是你心里就是发誓啊，是吧？当你的心境不对的时候，你听什么话都不对的，你看什么事都不对，当你心境对了就不一样了。今天你打开圣经，教会我们长老讲了今天必须读完什么，你的那个心境啊，就是得把这个东西读完嘛，得找出两句话写在我那小本子上啊，而且这两句话得搞得精彩一点，是不是啊？这跟孩子一样，但是不同啊。但是你想今天打开圣经，我又有时间来看看神给我的书信了，看看神的情书了，我又有时间来看一找一两个秘诀让我度过今天了。你再翻开圣经就不一样。你今天下班回家要去做饭，我们太太都要做饭，我特别喜欢做饭，因为我对做饭的心境跟你们不同。为什么呢？大部分姊妹就跟我说要做饭想着得喂饱老公喂饱孩子，你不要这样想，马上又有人来欣赏我做的手艺啦，你要这样想的。你想嘛，你人厨师要到一个地方能烧出来有人愿意点菜吃，那多不容易，你这个天天有人点你的菜吃，你烧啥他都吃，多不容易啊，是不是啊？你比如给爸妈要写封信，你觉得写信你看又得汇报工作了又得干嘛呢，你不能这样想。你想啊，一个作家写一篇文章四处寻求发表要给人家看，你看一写我爸就看，我妈反复看，心境不同。诗意的生活来自于你的心怎样看你的生活，诗意的信仰也来自于你的心怎样看你的信仰。你心境是决定这个人性，那心境怎样才能好呢？那中国传统文学里面有一句话，我觉得特别符合我们基督教思想。我相信真的是人的神将他的旨意写在我们心板上。你不要认为所有文化的东西都是 都是错的，它有很多是直觉的，比如说要爱是直觉的。中国文化里面有一个说你的心怎样才能够写出好作品呢，叫赤子之心。现在我们常常以为赤子之心就是爱国啊，因为有阵子宣传的这样的赤子之心，而赤子之心跟爱国没什么关系，赤子之心就是童心，小孩子的心。耶稣也说嘛，你若不回到孩子模样就不能进入天国。赤子之心就是很简单的保持一颗童心，童心就会怎样，不自己来评断自己，我该不该痛苦，该不该呼求，该不该向神发埋怨，不自己来评论，就一股脑儿倒在神面前，然后也愿意按照他的意思改变，心底也很单纯。比如说跟你一起祷告，你高兴啊，他要跟我一起祷告，你别想他为什么要跟我一起祷告，那个就不是赤子之心。赤子之心就哎呦，他愿意跟我一起祷告。比如你老公说你今天这个菜做的太油了，就身体不好，你不要马上想着，那你做，那就不是赤子之心。赤子之心就是说，哟，你看他也关心我们全家的身体，是不能放太油了。我老公说我很好哄，原因什么呢？就是我这人想东西不太多的，我跟你说话这层意思就到这层了，没有第二层意思，你也不用想第二层意思，我也没有。很多人刚开始跟我接触的时候，认为你是作家嘛，想了很多，然后他们总想我后面的意思，想了很多意思，他们要么气得半死，要么开心的半死，我什么不知道。然后过久了才跟我说，哦，原来发现你没什么意思，我说我是没什么意思，就很简单，这是保持你快乐的，特别在教会里面，在团契里面，那么多中国人要在一块儿。中间难免有很多意思，你要想活得开心，就你不要有什么意思，你也不看别人什么意思，你说出来我就领受，你不说出来那就放在你心里吧，对吧？这叫赤子之心。赤子之心跟神也是，你先别在神还没驾驭你的时候，你先驾驭自己一大堆，哎呀，神不喜欢我这个了，神不喜欢我那个，你怎么知道呢？你就到神面前按照你的本相见他。亚当跟夏娃就是先停战了，神要把他们怎么地了，然后藏到那个灌木丛里面，我常常想要我是夏娃，苹果吃也吃了，也知道是不对了啊、哦。那个赶紧到神面前说，哎呀，那个时候你看我就是看中这个，我就受眼目诱惑，我就吃了，你看你有没有什么办法。我们今天经常碰到这个事哦，但我们今天的好处有耶稣为我们救赎。什么叫救赎呢？就是我们做了亚当和夏娃的事了，但不用说那个结果，有人替我们做中保。所以今天我们是同受一个名，同受一个喜，我们在一起生活，我们的环境也好，我们的教会也好，一定有很多认识下面的意思，有好多意思，你要多去想那些意思吧，你把它多想一层，他把它多想一层，哇，你们教会如果上百人，那多少意思啊！你把它少想一层，他把它少想一层，每个人认识下面的意思都放在每个人心里，我们就一个意思，就很简单的意思嘛。放在心里的意思，渐渐也就不意思了，就算了嘛。你要出来了，意思一流传，就会成倍增长，是不是啊？我婆婆公公来的时候，我爸爸妈妈来的时候，我觉得有些关系很难处理，我老公就教育我，他说你看我们俩啊，只有我们俩这一层关系，我说那还多两个人，他说不同啊，多两个人你可以增加多少倍，我们俩有关系吧，我跟他还有一个，你跟他还有一个，他跟他还有一个，他跟他还有一个，他跟他还有一个，一层好多倍。我们教会是四个人吗？教会多少人？要是不保持一个意思，就是简单的意思的话，那可不得了，上亿的意思，多辛苦。所以其实每个人如果都把你简单的意思带到神面前，然后简单的意思互相相爱就行了，这就叫诗意的生活。诗意就是其实最后我们说能出能入的境界，诗人对于宇宙人生需入乎其内出乎其外，入乎其内呢就能写，故能写之，出乎其外呢故能观之，入 呢故有包子，这是谁讲的？王国维讲，人间词话里面讲。我用这个也来说我们的基督徒，我们也要能够入乎其内出乎其外，既成为一个活生生的人，又能够跳出来客观的看问题。我们要能写这个东西，要有观察力。然后小孩问我写作，你说你得先入乎其内，怎么入呢？天天观察你老公，你讲一句话他有什么表情啊，他吃饭什么表情啊，哪个手啊，今天穿什么衣服啊，你小说才能写得好。我们要爱别人，在教会爱别人也得观察啊，这个贴人家关注人家，你不能先想上一套理论，那他只是你被你那套理论框架的一个标志。小组长有不同的小组长，老年人有不同的老年人，长老有不同的长老，牧师有不同的牧师，你不能牧师是一个框架，什么一个框架，他一坐按照你的理论线已经构架出来了，那就不是活生生，那也没有个人性。当你不对别人个人的对待的时候，不关注别人具体这个人的时候，你凭什么让人家对你关注呢？对你按照一个人来对待呢？你把别人当一个标志对待，别人就把你当一个标志对待，对不对？好，这入乎其内，入乎其内出乎其外，要赤子之心，就是要靠信仰。但出乎其外有两大风险，一个是过于刻意的追求这个空啊，而失去了赤子之心。第二个呢，出乎其外呢，坠入一种虚空呢，没有一个观察的平台，而信仰使我们呢入乎其中又不失自我，我还是神独特的被造。出乎其外呢，又不把感情给丢了，因为人常常出乎其外了就没有赤子之心了。比如你今天知道苦难，今天晚上听到苦难是怎么回事，等你哪个姊妹正好有苦难，你给他讲一篇道，那不好使，你还是得先陪他啊，流了眼泪啊，问清楚是什么苦难，你不能哎，苦难嘛都是神意念的啊，念我们为经历，那你至少得先知道人家啥苦难啊，知道他什么苦难，虽然什么苦难都是神念我们为经历，但你去愿意知道他什么苦难，这就叫怎么样入乎其内，而你知道所有的苦难都是神对我们的意念，这叫出乎其外。就结束在这，然后可以给大家一刻钟二十九分钟念名字。王国维的人间词话。其实你要研究中国诗歌，有两个人的就是评论是不能不看的，一个是钟嵘的诗品，就专门品那个诗品嘛，品尝的品，就是他是个写评论的，就是他品读那个就诗经，现在我们都叫诗经，其实他就是诗，是孔老二给编撰的啊，孔子编撰的。然后还有一个呢，就王国维的人间词话，他是品那个词，他们俩有点不同。王国维呢，他是受过西化教育的，所以读王国维的词话呢，你能够从西方教育和中国文化两方面来看那些词，他的很多理论，而且其实今天中国的整个文学评论和审美的走向都建立在这个上面。为什么他跳水自杀？那太方便了，没智慧的人才不跳水自杀呢。那太有智慧的想的太多了，而且又没想。我说那个叫穿透嘛，穿透自我，穿透社会，穿透虚无，他没穿透，他不就自杀了吗？我倒不认为他是出得了，他还真没出，他要能看透了就不自杀了。而且其实你入乎其内， 入不进去也是一种不够勇气，出乎其外出不了也是不够勇气。还有一个智慧，你其实啊，除了那种因为一时的各种原因而自杀的话，如果这种借着思考而自杀的人，那像我们这种稍微笨一点通常不会自杀。因为你对自己有你觉得我该想得通而想不通，你会自杀。还有呢，你想想想想想想来想去想不通，生气觉得就是没有道理，就因为我那么聪明的人我都想不通，那就是没有道理，所以这个社会不值得再活了，自杀。我说的是思想类的人自杀，就这两种可能。你像我们这种人呢，想不通，我知道我没那么聪明，想不通理所当然，那不自杀。还有一个呢，我想不通别人想不通，所以我也不用自杀，这个社会还是有人去把它搞好的。那我也有很长时间想自杀，倒不是因为思想的原因，而是活得没啥意思，所以那个时候想自杀。就活和不活，就是我想活的我都活过了，我没活过的我的能力达不到那样活，所以就想自杀。那甚至前了，那当然甚至以后怎么能想自杀呢？那不也不是说不能，而是呢不能死啊，你死的这个还牵涉到，我问过我们牧师好多次呢，我说自杀了能不能上天堂啊？牧师说这东西圣经没写，我也不能说什么。但是呢你想啊，你拒绝你的生命，你的生命是属于神的，那肯定违背他的意思啊。那我说临死的那一刻，我药毒药吃下去了，然后临死那一刻我又悔改了你，那你现在这样想你就有意犯罪啊，还叫我绕着来。我们牧师很有智慧的，以前我们那个牧师他就是就没做这事，我跟他讲话他还这样坐在我面前说怎么啊，我讲了坐了没事，然后我老公就在旁边插科打诨，牧师你犯得下来了，跟他讲话就那么累，他我跳着走，这思维很快嘛。我牧师是学那个外国文学的，特好玩，所以自杀这个问题就这样。像最近不也有自杀，还有很多，目前很多自杀的人是因为压力了，因为那个是身体的问题，是不好算的，因为身体的原因啊，或者特别的问题啊，包括现在还有中国最近不又有自杀的，最近一个孩子不是没能进那个考场，他迟到了，不让他进考场他就自杀了。这种呢都属于在他自己是心理不成熟，在整个社会来讲社会的文化有问题，觉得这个就是没有达到可以预期值。所以我也挺感谢我爸的，我爸从小说我不行不行什么都不行，整天怕我嫁不出去，所以我老公就笑了，说人家都觉得女儿啊要挑一挑，我爸妈没有挑的，能谁愿意都可以。所以使我对自己的期待值不是那么高，所以我特别开心考上大学。开始考了那个大专，我爸妈觉得不好，要我上化工的，你就给我搞到中专去了。然后后来我当然读大了以后再读的复旦，就我也不生气，我也没想到要重读。然后因为那个高考前一天正好是俄罗斯巴列舞团访问中国，我爸妈就让我看了三个晚上的那个舞蹈。我爸妈的理论就是读上大学以后不好嫁，大学生少，所以各种家教呢也有它的好处，就性格开朗嘛，反正就是难看了嘛。很那我们最近我们查经班很有意思，这不用录了吧，别放。我们查经班很有意思，最近大概都是四五十岁的人啊，然后最近突然有一种美丽运动，就是其中一个人他去看老朋友，老朋友说你现在怎么长成这样啊，然后还有一个人呢是参加一个晚会拿了照片回来说我怎么可能是这样的呢，然后这美丽大运动他们就一心冲冲，这两个都是长得特别漂亮的，然后就在说过去怎么怎么漂亮，他们看我神态自若，然后我也没比他们保养的好，而且我过去也不好看，就这样也是属于正常现象。所以你发现你对自己期就是定位太高，看自己当适中，这个意思。你定位太高，你就容易忧郁，再扛不住就自杀。 这个过会就属于开玩笑了，确实也是这样，谁也让我们看自己当看嘛，对不对？而且要向耶稣学习，我特别喜欢说向耶稣学习，真的，你是耶稣从天上下来，那得有多高的身份呐、啊？待在木匠家里，总共能传道才三年半，咱好歹比他工作的时间长吧？哦，才三年半，整了十二个门徒，还有一个背叛，然后挂上去的时候全跑了，就剩几个女的在那。那也没有怎么样嘛，那至少我想，其实我那么不太自信的人，我也得凭我的能力从十字架上下来一会儿，给你们看一下再上去，他没有嘛。所以真正内心强大的人，他就看自己敢于当看，内心不强大的人才只愿意看自己虚晃的假象。真正你人其实什么叫聪明，什么叫不聪明，半斤八两，其实那只不过是后天教育，然后最后你的聪明和才华也能变成什么，没多大影响。上次我开个画展，个人画展，还那个是有一个人搞采访的，就盯着我老公问说：“哇、啊，你娶到这样的老婆啊？”我就在那说：“你心里有没有意思，就有没有自卑啊？”然后另外一个女画家跟她跟我关系很好的，她就特别羡慕我有这个老公，然后非常愤愤不平，她就说。对于她老公来说，她画不画有关系吗？对啊，我对我老公来说，还是我能不能好玩啊，在家能不能听话啊，能不能烧饭啊，爱不爱你家，勤快不勤快，这个是他有用的。其实对于你周围的人，对于教会，你是一个什么总裁也好，你是什么都没什么关系。你能不能爱别人啊？人家出事的时候，你愿不愿意祷告啊？他生病的时候，你能不能送顿饭去啊？这才是重要的嘛，谁要你跑我们家啪啦啪啦讲一通大道理，不要嘛。你那大道理那自己在查了那么多经，至少也让给牧师讲嘛，是吧？你去的时候还是要有关爱啊，这个才是人最实在的。我从中国来到美国，我最大的失落就是我当时在中国很骄傲，我那个时候位置比较高，然后觉得少年得志嘛，啊，二三十岁啊，已经是六七十岁都是我的学生，已经在师范社教十个了。你想想看，来到美国，跟着他到了阿布科奇，那你人就是所有人都不学，这中文报纸都没有，全都不读。那这时候，我突然就醒悟到，我生命的价值其实不在那上面。我今天生命的价值，去餐馆打工能不能不哭啊？在家能不能做饭，而且心甘情愿？啊，就是这种，就是自我的那种控制力和自我的信任感嘛。当你都没有的时候，你能给别人什么？我那阵子我就觉得，其实我什么都不能给别人嘛。所以这个才是重要的。是呀，来教会你不用说他是我觉得教会里面不用喊啊周董啊什么什么总，不用喊嘛。他就如果他是个总。他能用他这个种给我们创造点什么就业机会啊，那还有用，粉丝有啥用啊，对不对？还不如有一个普通的人能替你祷告，所以这才是真实的。私欲的生活也是那么真实的，私欲的生活就是给你周围的人点点滴滴的爱和真实。还有点时间，还有问题吗？
你刚说那个生命的价值会带出成就啊，那如果你要用一句话来讲生命的价值是什么，那你
这句话前两天微博他们发起了一个究竟什么是生命的价值，让每个人回一句话，我就回了一句话，当然我前面先回了，就我的生命来自于创造者，所以生命的价值就活出创造者放在你心中的一切美善。其实今天那个奥林匹克什么跑得什么更快更高更远，那不也是他能放在你里面的，你能跑人吗？ 那你不能跑的人，你有什么美善？神的恩赐啊，神给人的那种人的那种尊严啊，人的那种善良啊，人的忠诚啊，人的创造力啊，都是神放在我们里面的美善。你把它活出来了，最欠就得活出来了，那就是生命的价值。不在于你活出多大和别人反馈多大，在于我有多少活出多少。就圣经里面讲的，我有一千两我就用好一千两，我有两千两就用好两啊、哎、两千五千。但你别给别人定义哦，你是七千的。所以我在这当众要向我的老公去抗议，他经常就是他一懒惰，他就说我反正只给了我一千，我就用一千，给你五千的，给你就多干了。那我们俩经常在这开玩笑，确实是你尽你的所能做到最好，把你里面的美发挥出来。其实每个人心中里面都蕴藏着非常美丽的一个小宇宙，我们是小宇宙，让它爆发出来。你们你会做饭，在教会你们把这个饭做好了啊，你会你会安慰人，把安慰人，你好好去研究怎么安慰人，把他安慰人安慰到家了。然后你会查经，你把经真日查好了，你什么东西都做个半料子。也就是说，人不能懒惰。一直有一些老传道人当年送给我一个小牌子，现在还放在我的电脑旁边。以前我觉得这个牌子对我没什么那个，但我人过了40以后特别重视这个牌子。它这个好像是明前跟林多前书的，它一个常常执力多做主公，就这句话。当时他们给我牌子的时候，我还觉得我挺努力的，这要命吗？整天让我执力多做主公。但是我过了40以后，我突然想到，你神用所有的他的生命和他一切，如果你看中这个救恩的话，他换来你的日子其实是有限的。在通向死亡的路上无老少，你不是说年纪大了会早走，年纪轻的也会早走，你根本没有老少。那你剩下这段日子怎样能够配得上他为你付出的代价呢？每天加紧努力，你并不知道主哪天来，明天来不来，你不知道你哪天走，明天走不走，就你今天全然的为他，常常竭力多做主顾，想做什么，能为主做什么，立刻就做，想为老公做什么，想为妻子做什么，立刻就做，想为同工做什么，为教会的哪个姊妹做什么，立刻就做，没有明天，明天在神手里，你不知道。这就我想说的，我就把那小牌子放在我的电脑旁边。
问个问题，你刚刚说那个台湾的作家比较偏向延续啊，你是把琼瑶当做台湾作家来
讲？哦，没有没有，哎，这个就是他们的像包括余光中的诗啊等等，他言情不是一个你别把琼瑶就想成言情，他那个就是言的。言其实大家不是不喜欢他的言情啊，他言的是一个虚幻的情，他就不太真实嘛，那也不错，这属于现代童话，爱情童话啊。但我讲的台湾文学它比较偏重人的情，写人情多，而大陆文学呢偏重宏观叙事多。对，但现在也都在互相渗透嘛。
根据的东西，就是像看电影也是，很少有喜剧的。可是我们基督教，我们的这个想法都是信主了，就是happily ever after， 就是好像有这样子的，就是说我们信主了，交代什么事情，就是这个，就是我们的终身就是一个喜剧，喜剧收束。你有没有这样子的感受？这是不是？
那倒不见得是台湾文学和不见得是基督教文学，文学都偏重悲剧。当然了，你幸福的生活 跟他差不多，不幸才是最有罪的不幸。你说幸福，我从来不写我们家生活，没法写的，两人整天嘻嘻哈哈笑，你写出来你也不要看嘛。你我写点不幸的，你从这不幸里面有几个好处啊？一个是看到一本文学书不幸，你觉得哎我还比他幸福多了，你给你个安慰作用。第二呢，这个写的那么不幸，还在那么不幸中，这个主人公有这样的力量能够战胜不幸，他这就有一个激励和教导作用。然后事实上呢，生命是苦的，对不对？当然你的提醒对于我们写作的人也会有好处，要写出基督徒的一种喜乐。但是如果是没有苦难的喜乐，就没有挣扎悲剧的喜乐，那个喜乐是很清楚的。所以其实我们基督徒的喜乐不是很幸福的喜乐，而是在那种挣扎和苦难中的喜乐。所以这种喜乐呢，需要你安安静静的读那些书，体会那些书。其实我倒不觉得台湾和日本的基督徒书写悲剧太多，我倒是觉得他们写的太浅，他最有图标化，就像冰点那些书啊，可能在那个时代还是，那我现在看电视一个一个就跟卡通似的，我感觉哪有真正的全好人，哪有真正的全坏人，哪有那么简单的，人是很难说得清的。而且今天晚上就会讲这个，就是我们都认为啊善恶啊，那原来应该善恶就是天理嘛，有公平嘛，讲善惩恶，对吧？那么现在我们认为天理不公平，但至少神是公平的，所以到了信了主以后，你也认为神一定讲善，一定惩恶。你现在特别追求神一定让你平安，你现在不再追求神就让惩罚临到你，事实上都不行。所以这个观念本身就不对。所以是教会里面，如果说遇到的苦难，弟兄姊妹遇到的苦难会比外面的人遇到的苦难少的话，那全来教会了，事实上就不少嘛，大家是一样的嘛，只是心境不同。如何对待这苦难，经过苦难以后你得到的是什么，它是不同的。今天晚上就讲这个问题，就我们的文化怎么使我们苦中更苦，而信仰怎么使我们苦中有平安，而且借着苦难能认识什么，也就借着约伯记我们会讲。我们一般都会讲约伯记是讲苦难，所以今天晚上我就会让大家看到约伯记讲的是如何认识论，认识人，认识自己的方式。OK， 差不多了。